这些事情可不想也不想。从前的基督教会啊，不光是在远东，连在美国都这样，心理学跟神是绝对的。心理学读一读的话，把圣灵感动都做了心理作用了，所以这个是好了，一个人都不信主了。现在你怎么改变了啊？心理学的的确有它的讲究，与我们的信仰一点都没有冲突，反而读心理学的人去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主耶稣说跟人谈话带领是心理学中间最好的方法啊！你如果有个机会的话 ，Basic Youth Conference 要去参加的啊。他就讲到，特别介绍到一个孩子的堕落。几个步骤，你们做父母必须要知道，孩子一步一步一步的堕落，孩子从一步的堕落乃是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跟爸爸妈妈不多讲话，要小心哦。你的孩子如果不多跟你讲话了，看见你躲你了，哦，大的危险来到了。所以亲爹亲弟，我怎么要记得哈，跟着孩子们的态度无论如何要柔和，不能够保持着我们中国人从前爸爸威严，妈妈神圣，后有孩子听话坐在我脚前，你这就是了。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孩子以后难处发生，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是孩子什么一步一步一步的堕落，从一步的堕落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第二步的堕落 ungrateful， 你送给东西他不给你多感谢，第三步堕落然后 rebelling，第四步的多有坏的朋友，你孩子顶嘴了，第三步了，已经到第三步了。如果你孩子已经有顶嘴的态度来了，你要知道，七次要想办法在你父母身上想办法要改，要挽回这件事。那我不过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比尔高克就讲到，他说你看见了，每一个时代文化一发展，罪恶就发展。你去看世界历史，你看圣经的记载，而罪恶一发展，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神容让不了了，神把整个文化都撤掉。你看整个的世界历史，你看圣经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光景，这个罪是神不能容让的，什么 homosexual， 索多玛和俄美拉什么的罪 homosexual， 弟兄姊妹记得吗？到那一个人去的时候，他们那一些人要来把这一个的天使要把他去夺过去。那个主人说，我有女儿就给你们去随便的，女儿不要 homosexual。 说到这个时候，神才是把硫磺的火烧灭了索多玛和俄美拉。亲爱的兄弟们呀，这一个乃是人第三步的堕落，凭着血气行事，放纵肉体之欲。到这个时候，神有句话，他的灵不与人相争，让神就不管了。到这个不管的时候还不算，神就来一个人审判。这个审判什么？神用洪水来毁灭，洪水来毁灭。到这个洪水毁灭的时候，神就自此来拯救了挪亚的一家八口。那么这个的方舟就预表基督的救恩救赎，就是这个方舟的救赎啊，最好的最重要一件事，那是人在基督耶稣里经过神的审判，是吧？到洪水是知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蒙恩的人经不经过审判？也经过，挪亚一家八口也经过，不他在方舟里都经过，不在方舟之外。方舟之外都死了，方舟的里面能够存活。结果这个洪水淹没在谁身上？是淹没在方舟上，是神的审判临到基督耶稣身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才经过了神的审判。而这一个洪水方舟的救赎，到最后到了亚拉勒的山上，到那个的山上呢，先放出乌鸦去走了，不回来了，放着鸽子去，回来的时候你咬着拧着那个新的那个橄榄树的一次，这给我们看见就是到了新天新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带领我们不光脱离了审判，带我们到最高的高山，到新天新地，这知道主耶稣整个的救赎。 这个就是有了种，然后鲁神就祝福挪亚这一家的。当神这样祝福挪亚一家的时候啊，很叫我们惊讶的，挪亚就种田，挪亚种葡萄树，以后就喝醉了酒，挪亚就出生入死，人还是在软弱。这个的软弱的时候还不太要紧，到下一步是一章了，从再进一步，人再进一步的堕落。但是到了巴别啊，巴别在那里造一个城，造一个塔。这一个造一个城，造一个塔是什么？人要集中起来，联合起来，所有人的能力做这两件事。头一个是一个城，那是拮据，拮据的生活，人需要 community， 对不对？今天这个最响亮的啊，人必须要有住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啊，那个时候的城最主要的还是保护他们免去了野兽的攻击，在这一个城的里头可以安居乐业。这城第二，造一个塔，造一个塔。这个塔是什么呢？它有两个原因，头一个显扬人的名字，显扬人的名字。今天人类了，你会看见说总是巴不得叫别人都知道自己。有一次我在纽约 Long Beach 这个 Long Island Beach 的时候啊，在 Beach 看见一个小飞机，后面拖了一大堆长长条子，所以不知道什么，所以飞过来说 Everyone shall know my name 是什么。这个就是人类啊，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光景，他重要每一个人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现在看飞机给你们看，给他看飞机看。哎呀，人啊重要显扬出来啊，这是人类里面的。你会看见有许多人为着他的佩服发表，为着拿着诺贝尔奖金，那是把命都摆上去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他要造一个塔，塔顶能够通天。这是什么？宗教生活。人自己制造的宗教，人在地上不甘心仅仅活在实际的生活，人盼望有宗教生活，要往上去去，所以有许多宗教活动起来。第三个，他所以造一个塔要塔顶通天，为什么？应付神用洪水的毁灭。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犯罪了，神用洪水毁灭怎么办？必须有想法对付这位神。好，造一个塔，塔顶通天，神用洪水毁灭的话，除非把神的宝座都盖过了，我们死神也死，否则的话神就没有办法用洪水来毁灭我们。这是叫什么呢？叫极其的背叛。结合了人所有的力量，还不仅是相当独立，你看啊，还凭着自己意识侍奉，还蛮不错的嘞。好，一个是独立了，第二个是侍奉，第三个侍奉也不侍奉了，凭着情欲做事，自己活动，自己放纵情欲，放纵情欲还好的了，回转过来背叛这位的神。说到这个光景里头，神怎么样？神就变完人的口音，觉得没有办法联合。所以今天呢，有一件事情在人类中间没有办法解决，就人的语言问题。这个语言问题啊，人尽量想办法解决。你再聪明的人，能懂得三个语言、四个语言了不起了，但你无论如何，这个的语言总叫跟人类中间一个间隔，叫人类没有办法集体起来来一种背叛的神。再有一个，神的一个厉害的审判。是什么？任凭，任凭是很厉害的神，让你们去做了，神的四次的光景的挽回都没有用。人类不光不要神的指导，不要神的保护，人类不光不听神的话，不受神的约束，还要起来根本来推翻神的宝座。神说好了，你自己去做吧。这个时候就人类整个做了的故事。这个堕落的故事也给我们看见，撒旦已经用尽了 他所有的方法。所以呢，创世纪第四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包括了撒旦历史那代在人类中间所破坏的方法。弟兄姊妹，你都想一想看，今天人类的罪恶里头，除了这四个之外，还有别的没有？没有了。我们今天会看见的，在我们面前已经明显是两个，对吧？人类是集体的背叛这位神，美其名是科学，美其名是政治，美其名是经济的方法，又什么？根本不要什么管理，人凭着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再有一个，私下里的生活是凭着那血气形式放着肉体的情愿。你会看见那一些正在高位的讲话讲得很漂亮，私下生活是一塌糊涂的，像外面讲究政治制度经济方法，那一些头都是道的，私下生活是完全是腐败的。人类关系第二个都很少了，第三个是隐藏的。在今天来看看，这两个还算不了什么了，要紧在这两个地方，这是人类已经堕落到不能堕落，撒旦所用的方法都已经施展出来了。到这样神让撒旦的方法都施展出来之后，然后神开始来做他恩典的工作。这个恩典的工作就到了律主时代啊，所以我们到律主时代啊，立柱的时代就给我们看见了神所有的作为。这一个神的作为就让撒旦把他所有破坏的方法都用出来了之后了，神开始来做挽回做拯救的工作。这一个神挽回拯救的工作神怎么做呢？神的做法也是今天工业上所用的一个最基本的做法，集中在几个样品身上做，然后再大量的制造啊。你知道哈，你们如果学工的话啊，你们去研究室里面研究出一个方法来了，不能够马上到工厂。研究室里头你已经制造出一个东西来，化工也好，其他东西也好，你像我学机械的也好，研究出来之后啊，先有一个叫 pilot factory，一个小的工厂在出产，这个小的工厂出产的成品使用好了之后，然后再是 mass production， 然后这是工业界的一定的步骤啊。我们的神就这个做法，到全人类都败坏了，撒旦把他所有的破坏方法都已经用出来了。好，神呢很忍耐的看着你变戏法，你去变吧，你要破坏就变破坏。破坏的不能再破坏了，咱就开始做事。怎么做法？先在亚伯拉罕一个人身上做，接着亚伯拉罕身上的做，接着他的后裔，然后就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后裔得福，对不对？所以神的做法是怎么一个做法呢？好，我父亲用个图来表示。这说到所有的人类，在所有的人类里面，撒旦呢、啊，一个一个来破坏，一个一个来破坏，一次的破坏黑一点，第二次破坏更黑一点，三次破坏更黑一点，黑到一个地步啊，都是黑的不得了了，人类都是黑的，完全是罪恶的里面，神怎么办呢？人在这么多的破坏人类中，这是一个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身上神就来做工，施恩给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身上做的时候，把这个光辉发射出去，以后就成为以色列的族，以后经过以色列族临到地上的万族，以后就蔓延到整个的人类身上，这是神工作的方法。好，是神呢先得着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身上得着亚伯拉罕的家，从亚伯拉罕家庭的里头，然后得着以色列族，从以色列族这里我们讲过了，以后成为以色列国，把这个以色列国过了之后呢，然后把神的恩典和祝福延伸到地上的万族， 所以我们必须要读一读创世纪十二章啊。创世纪十二章的里面呢，神的话非常的扼要，重点都在里面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哈，读圣经要仔细哈。读圣经呢，切记不要溜冰似的、滑雪似的，嘚就滑下去了啊！好，一看都懂了，没这么简单。圣经是非常的中肯，非常的扼要。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大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的福。四个步骤，不是四点啊。头一点，我必须要成立大的国，以色列的国。第二点，他要把祝福赐给他。第三点，叫他的名为大。第四点，叫别人的福。这个别人的福，我们下面的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福，是吧？现在恩典临到万族身上去了。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见，在新兴那一个系统的之外的，没有什么祝福，全是任凭。但是从这个新兴的那个的民族系统这里面，要把祝福就临到万族那里去。我插进来说，我对着现在的中政治我很有兴趣，但是我绝不投身在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有没有左倾右倾呢，就这个活动啊。哎呀，前几年那个左倾右倾，还有国事运动，还有一个人背对政治观念，基督徒不能置身其外，中国人真的要懂得中国人政治是如何，把力量放在政治的里面，口号是很响亮，也很叫青年人很响应的。人们问我，我说我也知道政治的影响大，政治影响比任何你所学的科学、工程、医学都要影响大，但是可惜的，政治没有办法把世界带到人所盼望的光景。为什么缘故？因为搞政治的人自己里面的罪没有解决。外面制度再好，外面做法再好，一时的，里头的罪没有解决，没有一个政治家解决人里头的罪的，就是解决外面的制度没有用的。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福音的工作是解决人里面的罪，然后自自然然在蒙恩的身上有另外一种社会的生活活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不是用一种政治所有的代替方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并不是叫我们基督徒独善其身，只关系到我们基督徒的爱心，只关到我们基督徒的好处。神所定规的里面，要借着我们基督徒把神的恩典也临到地上的万族，不是叫世界叫做大同，能从罪恶人中间把人抢救出来，进到神的国，不是知道地上政治所有的国，这是神所有基本做工的做法。那么这个的做法是怎么办呢？先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个亚伯拉罕神的赐恩给他的时候，头一步就他成为一个国。这个国这个的字哈，这个 kingdom 这个字能够给我们看见，他必须要了解它里头有几个的意思。 kingdom 这个字头一里头有一个意思是 realm， 乃是有一种的范围，有一种的警戒，有一种的警戒。你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从远东到美国来的哈，一到美国来的时候，就会发现美国有许多的生活方式，美国有许多的做人的规则和我们的远东不同的。美国是美国那个的系统，台湾是台湾那个的系统。神的国不是在于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乃是说到神国中的性质、态度、为人和世界上是不同的。那这是一个的国度水的光景。国度第二个，那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位的王掌权负责。我不欢喜用管理两个字， 管理两个字听着真的不大舒服，负我们的责，免去了撒旦的破坏，并且带领我们在灵命上逐渐的长进，一直达到了神永远的目标。这是一个国所有的一个用意。所以神怎么办？在全世界人类都一直在撒旦的掌握之中的时候，他就要把天上的国带到地上来，要先的压不在后裔身上，就成为一个的国。第二步，全部要赐福给他。这一个福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这一个所应许的福乃是圣灵。最大的福分，那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一提到神的爱，神的爱最大的表现，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吧？这是在哪里呀？你看父赐给我们的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听什么记得不记得？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好，这是神的爱的表现。但是神所给人的福分大了，那是圣灵。中国人所有的福分是什么呢？活到100岁，老了还不死。哎呦，好好，这又是什么呢？哎呦，子孙满堂，哦，这个大的福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哦，你的职位高，哦，升官的高位置的，发财了，哦，这个叫做福分。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才是什么叫福，这个是孩子多，烦恼多，哎呀，职位高了，责任太重，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个才不叫福分呢。真正的福分是什么？那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跟神相连通。因为这一个的圣灵的缘故，叫做灵里头的喜乐，叫做灵里头的平安，叫做灵里头主的搞光照，叫做灵里头主的扶持，主的同在。是今天所活着的最宝贵的，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而这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把这个生命给我们，就我们品格上叫做改变。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什么是人最高的价值？你会看见，绝不能够用钱财来衡量。哎呀，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啊，学校还没有毕业，看见有钱的人真舒服啊，真舒服。等到你做事，你钱没问题，你看见有钱的财主，你可以很羡慕他，但你不一定跟他做朋友。啊，特别有钱的人才小气的，我告诉你，不小气的不会有钱的，有钱都是小气的。哎呀，好吝啬啊！我告诉你，你会去跟他做朋友？不会的。你有地位高的人，或者特别是美国大的企业家，会有眼光，有魄力，会有真叫你佩服，佩服是佩服，你愿意跟他做邻居，你邻居都不要做的。谁是你所尊重的？尊重是品格高的人，品格高的人是尊重的。我常常做见证，我在这里做见证。我在地上做人现在已经50多了，在世界上除了主耶稣之外，我最尊重的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不识字，我是已经30年没有见了，她在上海。我的妈妈对事情的知识远不如我，这也不是我的骄傲，是吧？判断世界也差了多去了，那有许多事情都不会做，做事才干没有我好。但是我最尊敬她，尊敬她什么？在于我母亲在我身上的爱心。这个爱心在我的里头折服我的心的，这是人的品格。亲爱的勇士们，我特别对青年人讲了，你们必须要建立起你们的高的品格来，这才是人类身上的价值。你单单就是钱财，人家外面尊敬你都是骂你的。我告诉你，你不要上这个当了。那是品格增高起来，钱没有多少，地位没什么多少，在亲戚朋友中的里头尊敬你的，尊敬的品格。这个品格从哪里？不是从儒家的涵养，这个品格是圣灵来了，把神的生命带给了我们，这是神所赐的最大的福分。好，基督徒啊，再去搞钱了，这种心里也是白信，心里主要是做什么？基督徒再去搞地位，就意味着那一个享受，这些基督徒真不是基督徒，这是不知道神所给我们的好的福分。神给我们好的福分，圣灵给我们了， 不光就我们里头有喜乐和平安，就我们有高尚生命的品格，这神所给我们大的部分。这个部分神给亚伯拉罕。第三，神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一提起亚伯拉罕的名字，谁都知道。那么这是不是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心理上不太正常，要是天下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们一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一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它代表什么？信心，他是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彼此跟我们差不多的，神荣耀向他显现，给他这么好的应许，两次离开迦南地，一次到埃及，一次到基拉尔，对不对？两次去的时候很丢脸，跟太太讲，你不要说是我的太太，因为你太好看了，把人把你娶去了，把我都杀了，你叫我哥哥，话嘛也没有撒谎，他跟太太是同父异母的啊，他的确是兄弟。但这样的话呢，结果南方的王把他领去了，把他太太，幸亏神保护他，没有就叫到太太做人家的妻子了。哎呀，神向他显现了，他人家就把亚伯拉叫了，你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神跟我说是你的太太。亚伯拉满脸蒙羞，那个人把太太送回来，还送了牛羊给他。亚伯拉好意思，还把牛羊拿回去，这个是做丈夫这样的丈夫，这个是有点丢透了。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亚伯拉罕就软了，跟我们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恐怕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当说当不像他怎么差不值啊？把太太都吃卖掉了，我自己还拿牛羊回来了。是是，如果有人对我这样的，我最少把牛羊都全部丢到旷野，还不会拿回家来的。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件事情，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注意一点哈，基督徒中间呢、啊。有许多的观念很对，不太准确。一个对是什么？基督徒必须有生活的见证，对不对？你一个人如果生活见证都没有，怎么传福音啊？这句话对不对？对，很好。不对，要你生活完全有见证传福音，你见主的面到那天再传。我们今天都有软弱，我们今天都有软弱。不信主的人对我们基督徒啊都是特别的眼光，别人可以骂人，你基督徒也骂；别人可以贪污，你基督徒也做；别人可以杀我，你基督徒也杀。这等于说他可以杀的，你不可以杀的。但是基督徒中间对传道人呢、啊，用放大镜来看，那传道人什么毛病都不应该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好，不准确。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软弱，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保守，我们照样会做人所不知的事。但是我们却有一件事是我们蒙恩的，我们应该信耶和华，带着我们的软弱到中间去认罪，就是赦免我们罪，他就赦免，他就忘记，他重新把恩典给我们。基督徒靠这一个活着，基督的生活上应该有改变，但是不是靠着改变讨神喜悦，是靠着信耶和华，耶和华以赐为他的义。这是亚伯拉罕的名，在亚伯拉罕就是神特地给我们看见的，神要赐恩给人的时候，人凭着什么的条件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人不是凭着儒家的思想修行涵养改好了到了神面前，人也不是凭着佛教的思想单单吃素念佛做好事能够得到以后的好的报应。在基督徒身上，亚伯拉罕里面所表示的那是信耶和华，照我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恩典。这就亚伯拉罕的名伟大，给了所有全天下每一个蒙恩的人，都是在亚伯拉这个名所代表，因信称义的立场上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第三、第四点，神要借着亚伯拉的后裔，叫地上的万族都来。很可惜，犹太人在以后的新约时代中，在这一件事情上堕落。新约这里都是我们看见的， 神为什么缘故不要这个九泰人这个葡萄树，神要另外栽种一个葡萄树，为什么缘故？因为犹太人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正是犹太，这是他自己享受。你们外邦人是狗，你外邦人没有资格得到神的恩典。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蒙到神的福分的。你知道，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这个味道好重。你去看看犹太人看，会有这个里头，我们神的选民，你们中国人什么？外邦，这是外邦。这个外邦这一句话一下的话，完全是轻看的。听他的，亲爱的用姊妹啊，神是当初恩待犹太人，但是为着外邦，犹太人是没有为着外邦。等到新约主耶稣来了之后，耶路撒冷五旬节了之后呢，这一帮基督徒还是把恩典留在犹太人中间，不到外邦去传福音。主耶稣的话很清楚，你们说耶路撒冷、犹太天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哎呀，你去读就会发现主耶稣的观念和人的观念不一样。主耶稣啊，生在犹太地，长在犹太人的中间的，是犹太人这个气氛中间长大的。而主耶稣的观念是突破的，我发现用突破两个字啊，香港那个杂志用突破的真好，是突破当时的观念的，叫人把福音直传到地界，下到万族万邦去传福音的。当然耶路撒冷教会当初他们还在犹太人中间，神怎么办？只好用鞭子来打他，厉害的逼迫，就他蒙着耶路撒冷分散了，以后再慢慢的传福音到外邦去。所以我们会看见在亚伯兰身上呢，神给我们看见他开了个非常好的头。那么在亚伯兰身上，整个亚伯兰的故事只有三个啊，你去做创世纪的时候，亚伯兰故事记载了这么的多了，整个只有三件事。头一件的事就我们刚刚所提的，就神的显现和神的应许啊，这是神的应许，神的显现。第二个就地的问题，要一块的地，你会看见就接着哦，我们谢谢 OK， 这个怎么办？要不然还讲不完呢。好，我想我们还只能够休息一下啊。OK， 好，我想等会儿我们就再歇一会儿，我们再来讲好了，好不好？好，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把这一些的话再来仰望你，求你正是借着这些话教导我们，叫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带领。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巴不得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你的话就能够发出亮光，你来教导我们，不光叫我们这几天能够明白你的话，也就我们日常来读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话，好叫你借着话继续不断把生命的粮食供应我们。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